比特币一度是突破了52,000美元哦，但是后来又回调了10%到46,000到7,000美元。那我相信这个涨幅之间呢，让很多这个投资币圈的朋友呢，心情像是洗三温暖一样。这星期就有同事跟我说，诶，能杰，你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比较低落一点？因为比特币降了啊，跌了啊。我的感觉是不会啊，如果跌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进场的一个好机会。当然这个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哦，并没有在这边做投资建议。
是，那其实这个涨幅真的是一瞬之间，就是基本上是在2天以内嘛，或是1天以内，其实严格来说是24小时之内，这个币圈的这个价格，比特币从本来是4万9,4万8,4万9，然后突破5万，去到52,000。然后一瞬间就滑落到最低，其实我看那个图表、哦、是滑落到39,000多，只是后来回调，这个又回去上升到47,000多了。那当中呢，很多人就戏谑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52,000的那个价位的时候呢，是发生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叫做萨尔瓦多，他就宣布说承认用这个比特币作为他们这个交易的货币，而且呢，他们是购买了400枚的比特币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400枚比特币。据了解，它是在51,696，可能具体数字我有点忘记了，但是51,000多的这个价位当中买了400枚，然后大家可以去乘一枚比特币是51,000，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美元嘛？那400枚是多少呢？啊，是，其实是一个挺庞大的一个数字哈。那但是他买之后呢？大家有的说法就是 sell on news 啊，就是就狂跌了哈、啊，就感觉这个国家被割了韭菜，这样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为什么其实这个中南美的一个大家称为它小国啦，但是我非常不愿意称任何一个国家啊用大国或者小国这样子的概念去诠释人家。但是可能在经济实力上面，大家就觉得说萨尔瓦多可能不是一个大家就是所认定的相对的，可能觉得它经济实力不是那么样子强的一个国家。那它为什么会把这个比特币作为法定的货币呢？其实呢，它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有很多的他们的国民是在海外工作的，然后每一年呢，其实他们有大量的这个在海外工作的这个国民会把在海外的所得给汇回到他们国内啊。那么去年这个海外移民的汇款总额是60亿美元，那么占了这个萨尔瓦多他们国内的生产总值的1/5。哇，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蛮大的。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聊到关于这个加密货币，他们在做这个外汇汇款，他们可以就是跳过中间商，然后利率也会比较好一些。所以由此可见，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你就不难理解说为什么萨尔瓦多这个国家他们会把比特币视为然后就是当做他们的一个法定的货币。
是，那其实这个萨尔瓦多的总统布克尔呢，他就有要求当地的这个企业呢，一定要接受比特币来交换商品跟服务。那政府呢，也会接受这个比特币来支付这些税款哈。那他们与此同时呢，也在他们的国家的境内安装了200台这个比特币的 ATM machine。啊，就是能够将这个加密货币兑换成美元哈。那其实这个萨尔瓦多这个国家，它在这个本世纪的年初，大概2000多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放弃了自己的货币，然后他们就改用美元嘛。那这一次的时候，他们又在承认这个比特币，也就是说，可能对他们而言，他们自己本身国家的货币的波动都比这个比特币来得更大。或是说他们的这个货币没有比特币来的更好，这个东西就反映了刚刚能杰所讲的，可能他们在经济的实力部分当中是比较的欠缺，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安排啦。因为比特币能不能成为货币，老实说之前很多人诟病就是涨幅这么大怎么可能变成货币呢？就是你突然之间一天你的钱本来是一令吉买一个面包，突然之间你2毛钱可以买了，因为你的比特币剩超多，那这个不浮动的价格究竟是怎么一个运作模式呢？所以其实是很多人很关注的面向。萨尔瓦多的这个用比特币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成为以后会有更多的主权国家也开始使用。
如果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开始跟进这件事情的话呢，我相信其实对于比特币它的这一个增值 一定会带着 一定的牵动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当然就是因为这个虚拟货币它跟现在我们就是大家所认定的这一些每个国家所用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些的法定的货币，它还是会多多少少在性质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甚至有些国家它是有一些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在那边的啊、哦。所以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法定一些国家来跟进，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个萨尔瓦多它这个国家的一些背景的话，它的这个国土面积其实不到沙巴的三分之一，但是它的人口却比沙巴多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么其实它的近代史跟周边的很多的中南美洲的国家是蛮相似的，那么就是它的整个的国家的命运是蛮坎坷的、哦、从被以前西班牙殖民一直到19世纪的初叶呢算是独立了，但是却迎来了一系列的这些独裁者、哦、那一直到这个上个世纪呢他的这个国家的政局才稍微的有一些比较稳定下来的感觉。所以这个中南美洲国家、其实很多的国家跟他的这个遭遇是还蛮相似的。
对，就是因为特别是在冷战的时期啦，在苏联跟美国两个势力之间周旋，然后就有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两个大国的较劲变成这些周边的国家就成了这个牺牲的地方。那这个也是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的货币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比较弱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战争加上后来的领导者有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个问题，所以就导致说他们整个经济实力是略显得比较低。那刚刚其实我们都有一直在提到跟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比特币，究竟它因为它的出现其实就是有冲击到一些现有的金融机构、哦、包括甚至是国家发放这个货币的主权嘛。所以其实像是美国的 SEC 对比特币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鹰派的，所以鹰派就是比较打压的这件事情。他们这一次就有发动一件事情、哦、是源自于美国的一家比特币或是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所 Coinbase、哦、Coinbase 它其实是算是美国一个最跟着法规走的一个这样子的交易所，只是呢他们在这个星期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就有收到这个美国证监会的通知，就是 SEC 呢因为 Coinbase 有意要推出一款叫做 Coinbase Land 的产品呢而起诉这家公司。他们觉得很震惊哈，这个 Coinbase 的公司，因为其实 SEC 没有真正的透露那个起诉的原因。那这边可能也稍微聊聊，这 Coinbase Land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提供这个 Coinbase， 就是你跟 Coinbase 买加密货币之后呢，你可以借出这个货币，让他们去做其他的一些金融的工具，然后你作为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拥有者呢，你就可以获得一些些的利息哈。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新的这个金融工具啦。
嗯，对，其实你说到 Coinbase 现在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关注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Binance 对不对？
嗯，
它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的问题。那新加坡的部分其实现在对于 Binance 本来大家以为说会相对比较友善一些，那但是现在看起来事实上也不是这个样子、哦、因为真的是出现了一些的状况。然后之前其实 Binance 在马来西亚很像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求职的网站上面他们在招聘我们本地的员工、哦、但现在不晓得说他们在于对于进来马来西亚这件事情的布局是不是有所改变呢，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值得关心的一些重点、哦、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大家在投资虚拟货币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谨慎小心。那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是很多年轻人现在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的投资的产品、哦、但是我觉得要时时刻刻的去看到它的最新的一些进展，还有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属于我们不断的在节目当中说到它是属于高风险的一个投资产品，所以要特别的谨慎小心了、嗯、好，
对，
OK， 聊完了这个虚拟货币的一些这个 update 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疫情吧。疫情的部分， 对， 对，
是，那我们国家最近大家可以发现一个转向、哦、从这个确诊数字来说，雪隆呢本来是全国居冠嘛，那昨天的时候的数据呢就显示说沙拉越 的这个新增确诊病例呢却已经是超越了雪隆，那应该是有3000多宗哈。但实际上呢，其实沙拉越是全国数一数二这个疫苗接种率的这个州属啊，已经有 87.98% 的成年人呢是全面的接种疫苗的。但是呢现在却看到说，哪怕是你接种了很多的疫苗之后，诶，你的确诊数字还是这个高居不下啊。虽然说很多人说这个确诊数字已经不重要啦，你要看 ICU 的病例，但这件事情呢也再次的提醒一件事情，就是疫苗的这个作用始终是有它的局限啊。
嗯，对，是现在我们看到沙捞越它虽然它是有超过260万的人口，然后呢也是这个疫苗接种率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但是现在却成为马来西亚这个确诊病例最多的一个州属啊。那现在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包括了，其实沙捞越州政府一直希望能够解散州议会，然后希望在今年年中可以举行选举，但是其实也有这个民调显示说，希望沙捞越的民众是希望说不要这么快举行选举，因为之前我们第一波的疫情就是因为沙巴举行了选举的关系嘛，大量的在西马的沙巴人回到了沙巴，然后投票完之后再回到西马半岛，然后这个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来做这些政治操作，甚至是我也不能说选举就是政治操作了，但是现在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来做选举的一个时候呢？觉得大家要好好的思考。包括了在新加坡我们也看到了，新加坡现在的状况呢，就是本来新加坡政府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说可以从 pandemic 然后过渡到 endemic， 接下来就不要再继续的去看确诊数字，而是去看重症的数字或死亡的数字哦。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新加坡的民怨沸腾的原因，就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再一次的以确诊数字这样子的指标来决定要不要缩紧防疫政策。那昨天晚上有一个小插曲哦，就是新加坡人非常不开心，因为新加坡政府在这个疫情的数据的公布很像到了比较晚才公布，接近凌晨的时候，所以也是大家很多的抱怨。
是，那其实聊到这个疫情乃至于疫苗的部分呢，马来西亚呢其实在阿汉巴巴上任之后，我们的这个前卫生部长啊，现在是这个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啊，阿汉巴巴就说马来西亚呢也要开始去着手去研发自己的疫苗啦。虽然说针对这个新闻，我第一个脑中的想法是会不会有点太后知后觉，很多的国家像是台湾，可能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有投入研发了嘛，然后现在也是有了，然后甚至包括像是越南啊，他们自己其实都有很早以前就计划这个国产疫苗，泰国也是如此。那我们现在才来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显得有点迟呢？然后根据这个部长的记录，让我有一点点为这个计划感到这个忧心
啊。你是说他发言的记录是不是？曾经说温水可以杀死病菌，
对对对对，
大家就是紧咬着他这一点不放了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洪耀你说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现在全球大家都是在进入 endemic 的一个这样子的阶段嘛。那现在去研发疫苗的意义会不会有点太晚呢？但其实也有一方面的讨论会认为说，其实不会太晚的，因为现在全球对于疫苗的需求还是非常的高的，特别是对于这个 Delta variant， 那对于这一个的变种病毒，印度变种，其实现在大家还是包括像中国，不是刚刚宣布说这个灭活技术，对于 Delta 的灭活技术的这个疫苗，刚刚有了一些新的宣布嘛？对，
是。
那另外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台湾的国产疫苗如果我们要聊到国产疫苗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台湾的部分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刚刚通过这个紧急授权的这个高端疫苗施打的意愿其实并不是很高，即便是这个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他只是率先的成为一个表率去施打高端疫苗，但是现在看到台湾的状况是爽约的人很多，因为其实高端疫苗在施打了之后现在有一些的这个副作用甚至有死亡的这个病例被传出来，所以大家现在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这个是在台湾的一个状况。
是，那其实聊到这个 pandemic 能不能变 endemic 呢，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了。像是以色列呢，他们其实算是全世界当中最快接种疫苗的国家，那他们也是率先第一个说要接种第三剂嘛。那最近期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病毒权威 Salman Zarqa 在上个周末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表示说，以色列呢已经准备了要去接种第四剂疫苗。其实回到来还是因为 Delta 或是说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病毒本身的变种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在疫苗上可能要更多的这些抗体，以防止说现在是 Delta 嘛，那过后会有变成这个传播率更强然后致死率更强的病毒，所以一切都是必须非常小心跟谨慎。
嗯，好的。那当然现在不管是要打第三剂或第四剂啦，现在包括了这个 WHO 的这个谭德赛先生呢，他也不断的呼吁大家不要这么快啊去打第三剂第四剂，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现在可能第一剂都还没有着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全球这个疫苗贫富不均分配不均的这个状况还是存在的。好，这就是我们两则新闻跟大家来 update 一下这周我们觉得大家应该去关注到的一些新闻。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点的部分了。 OK， 来，
是
这个洪耀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信息呢，是在9月2号的晚上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在这个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会议峰会中就宣布说，为了要继续的支持这个中小型企业的创新发展，然后深化一个叫新三板的这个改革，所以呢中国政府决定说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那这个交易所呢其实是时隔30年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再次冒出一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之前是有上海交易所跟这个深圳的交易所嘛，所以我们这个题目才这个比较玩味一点，就是说这是第三胎，这是中国境内的这个第三家证券交易所。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编辑会议当中，我们也有大家稍微讨论了这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对于民企还有对于我们之前有讨论的饭圈还有教育行业补教行业的一些的整顿啊，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小编说啊，不可以讲打压啊，因为打压是其实蛮负面的啊，其实它是确实是一连串的一些的这些的整顿，那这些整顿其实也让这个中国现有的股市的一些市值有蒸发的这个的现象。那么现在要来这个推动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那第三个交易所的出现，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它又究竟会是比较在是科技行业推动科技行业的一个部分吗？还是说我们看到其实在新闻当中有观察到说其实是想要在针对中小型企业的部分来进行更多的一些的推动，意思就是说让中小型企业来加入到这个证券交易的行列里面吗？其实我觉得都还是蛮值得去讨论的。
今天我们其实也顺便聊一聊哈，这个所谓的交易所的一些细节啦。很像他们有设定说，除了首天的这个上市日没有涉及这个涨跌停幅之外呢，他们一般上会实行这个 30% 的价格，就是你 limit up 或是 limit down 啦，好，给予那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其实跟马来西亚的这个 Bursa 的操作也有一些相似。那更具体的呢，我们今天就请到这个澳新银行的研究资深中国研究策略师邢兆鹏先生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欢迎你，邢先生。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啊，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今天的话呢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北京证交所的这个问题
啊。那我们就直接就是请教秦先生，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它其实它前身是新三板哦。那么既然有新三板的话，那其实是不是因为新三板有一些局限呢？那是不是为什么有必要来升级为这个交易所呢？
其实的话呢，这个话题的话呢，最终可以追究到就是前几年啊，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呢，中国又一次修订了的这个证券法啊，这算是应该是差不多是第四次修订。这次证券法里面修订的话呢，给予了这个新三板啊，有新三板等同于这个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同样的地位啊，都是啊经过国务院批准设立， 啊，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啊证券交易的这种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伴随着这次新证券法的这个修订呢，其实就已经明确了新三板就是一个新的交易所只不过还不是叫交易所的这个名字。同时的话呢，中国证监会的话呢，当时也启动了这个新三板的改革也就是分层当时的话呢，设立了一个新的精选层这个精选层的话呢，这个上市标准还有投资者的门槛，还有和这个现在的创业板也好，还有科创板也好，其实都是差不多，可能是略低。但是的话呢，这个改革的话呢，我们看到经过了一年还是一个不是特别成功原因在什么呢？原因在于就是这个改革的话呢，把这个新三板精选层定位低于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话呢是主要的一个场所新三板精选层的话呢，它的目标呢，当时的话呢，主导的话呢，是我继续讲的话呢，就是体现在就是新三板精选层有一个转板制度。这个转板制度的话呢，是中国证监会从日本学习的经验，因为日本的这个 JSTOC JSTOC 它是可以转到日本东京证交所的这个主板。所以的话呢，当时学的这个经验的话呢，是想着是分层因为中国是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有一个这种多层次的含义在里面。但是的话呢，由于忽略了一个重大的区别和日本因为日本的话呢，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把所有的交易所合并成了一家东京、大阪这些都合并了，合并了之后呢，叫日本交易所集团。这样的话呢，转板的话呢，它只是在同一个交易所内部不同的这个板块来转。但是的话呢，在中国呢，新三板和上海交易所和这个深圳交易所的话呢，它是不同的交易场所，所以的话呢，这个转板的话呢，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它意味着呢，就是新三板的这些公司的上市公司的质量是比不上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新三板的这个公司的话呢，它的估值肯定是要比较低的。我们看到去年一年以来的话呢，大体上上市了66家企业，但是这66家企业里面的话呢，超过60%IPO 的时候呢都是破发也就是投资者在里面有大量的亏钱。所以的话呢，如果经验教训总结下来的话呢，就是必须让这个新三板的话呢，从实质和形式都要和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看齐，这样的改革才算成功。所以的话呢，就有两个选择要么呢把新三板合并进上海或深圳交易所，要么呢就是要升级成新的交易场所。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合并的难度肯定是远远大于升级。所以的话呢，对于中国证监会来讲的话呢，选择升级成立北京证交所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是。那也想问一下邢先生，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脉络当中，我们所了解的是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主要是服务中小型企业嘛。那我们在马来西亚一般的情况就是，通常我们在讲中小型企业的时候都会用一些其他的金融工具，好像是私募基金或是股权众筹的部分。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个想法说是透过股市融资的方法来提供这些中小型企业更多的资金呢？它的这个迫切性是什么？还是说，据我了解，中国在这些私募基金的这些金融环境肯定也是非常健全的，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方法？
我觉得是可能还是不能片面的讲必须要通过股权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因为中小企业的融资的话呢，肯定是多元化。所以这是根据中小企业的这种特点来的在中国的话呢，可能中小企业的话呢，大体上分成两种，一种的话呢是传统行业的，它所用的这些技术的话呢，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风险的话也比较小，所以它很适合通过银行也就是说向银行借钱来融资，这些的话呢，我们看到在去年疫情期间的话呢，政府确实给了大量的这种支持，这块融资方面的话呢，这个也是非常的好，OECD 的话呢，有一个中小企业融资的年度报告。在去年的这个年度报告里的话呢，中国的这个评分是在这个所有的国家当中是排名前列的这是非常好的一点。但是的话呢，中国还有另外一类中小企业，这一类中小企业的话呢，它所用的技术是不是那么成熟或者是技术是处于前沿也是一些高科技的中小企业。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话呢，风险是相对比较大的 啊，它是很适合啊，像您刚才提到的，通过股权众筹啊，通过 PE 啊这种方式来融资。但是这种融资方式的话呢，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它未来能够 IPO 上市啊，实现这些机构的退出。在过去的话呢，中国的上市门槛非常的高啊，上海和深圳的上市门槛里面有这种盈利的要求啊，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话呢，其实很难实现盈利。但是的话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的这些企业的重要性的话呢，又非常的高。所以的话呢，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大量的这类中小企业是到美国去上市。这美国上市关门，基本上算是在今年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关上了这个门，因为现在要进行国家安全的审查，去海外上市啊，现在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的话呢，在中国的决策者来看的话呢，在国内啊，给这些中小企业、高科技中小企业开辟一个新的上市融资渠道啊，可能是一个必要的一个选择。
是。所以我想，辛先生已经回答了我们本来设定的第三道的问题啊，确实是跟这个中国关上了门啊，就是让很多的企业现在不能够到美国上市，是有一些的关联的。那就想要继续的请教一下您，就是现在其实中国已经有上海跟深圳两个的交易所，那请问一下，这个第三个交易所它在定位上面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同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北交所的上市的话呢，虽然刚才我们提到了从战略上来讲它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但是呢也要看到它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是什么呢？这个偶然性是目前的话呢，在2019年，就是中美贸易战啊，都特别是签订了这个贸易协议之后的话呢，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啊刘鹤的这个分管领域啊，变成了这个金融啊、科技啊加工信啊这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里面呢，工信部啊是全国中小企业的主管部门，科技啊就是涉及到这个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这些部门，所以的话呢，这些部门的话呢，统一啊都在刘鹤这里的话呢，做这种条块管理的话呢，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以中小企业的名义啊，到领导那里申报啊，成立新的交易所是比较容易的，所以的话呢，这是一个偶然性。这个偶然性的话呢，也决定了就是未来的话呢，北交所至少在几年以内都是和上海和深圳啊和香港要错位发展，都是聚焦于中小企业。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新三板目前挂牌的将近有10000家中小企业啊，这些中小企业的话呢，暂时来看的话呢，都是新三板未来北京交易所。我觉得话呢，至少5年以内啊，应该和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但是5年以后，肯定是3家全面竞争的这种状态啊，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吧。
是，那聊到一个定位的概念哈，有不同的定位嘛。那其实你刚刚有说，其实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一些中小型企业、高端科技的成长型的公司啊，我想是就是近年来没有办法盈利的，能够这个有一个空间上市。那过去是美国的纳斯达克嘛。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北京证券交易所其实要做的就是中国版的纳斯达克。然后其实新三板本身也一直在持续就是科创板的一个概念嘛，就是持续资助这些高成长的科技公司。您认为说这么多年下来哈，从新三板创立的那个初衷，其实这个标签就有在中国，在这个科创板的这个部分有达到那个目的吗？或是在资助中小型企业的部分？
好，科创板的话呢是3年以前设立的，当时设立的时候呢，确实是大家的期望是比较高的，但是的话呢，这个东西是用于做注册制的一个试点。尤其是科创板的话呢，目前是在这个上海证券交易所这种传统的大交易所的这种领导之下，所以的话呢，很多制度啊看起来它是设计的比较严密，但是比较严密的制度的话呢，同时它的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显得它胆子很小啊，步子也不大，从这个服务中小科技企业的这个职能上来讲的话呢，它发挥的确实不够好啊。特别是去年的话呢，我们看到蚂蚁金服要在科创板上市啊，这被领导的话呢最终驳回啊，这个造成了比较恶劣的这种影响。比较坦率的说呢，有可能作为注册制试点，科创板它是成功的，但是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啊，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啊，科创板肯定是不及格。
其实我们刚刚也 就是收到消息，这个中美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啊，他们通了电话，就是习近平跟拜登通了电话，所以这个中美关系是不是会接下来比较缓和呢？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个议题啊。那其实中国证监会跟美国的证监会关系比较紧张，我想大家知道。那我刚才也提到说，中美双方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啊，拜登跟习近平主席也通上了电话了啊。那我们从最新的报道当中也看到，两个人通话的这一个内容里头，似乎这个中美关系现在有一个缓和的迹象。那邢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啊，今天早上的这种这一次通话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跟阿富汗问题啊，国际政治相关的。特别是我们看美国方面的报道里面呢，说了特别提了啊，中国没有在关税或贸易方面有特别的诉求啊，这就显示呢，就是目前的对话基本上还是政治上的，经济方面的话呢，目前还没有涉及到。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中美双方政治上面是还是缺乏互信。在这个如果经济方面要有所改善的话呢，首先啊，政治上要能够互相信任，这一步的话呢，目前还是没有达到。
那回到来这个证监会的部分，因为其实像您说的啊，其实是滴滴引发了这个一连串的事情，也包括说美国那边的证监会要求说，上市的公司包括中国的企业都必须要呈交一些资料。是中国可能不方便不希望说他们企业缴交的，然后就有爆发说，甚至有美国的证监会表示说，可能有一些中国的企业要下市的这样的风险。当然这个用词可能是相对的比较夸张，但后来我们也发现说，中国的证监会也有释出这个橄榄枝，双方都有了，就是说还可以继续的洽谈。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就以这个中国企业在美国不能上市或是要下市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你觉得双方的证监会的交谈进展近期你怎么看？然后其实中方的诉求跟美方之间的分歧其实是在哪一个部分？
我觉得主要的分歧的话呢，还是体现在政治上啊。因为去年的话呢，是特朗普政府啊主持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啊。有了这个法案的话呢，其实它有很多特别的要求啊，比如说中国的上市公司要提交公司的党员啊这个名单。要提交他的这个投资者里面哪些是来自军队啊，哪些是来自政府啊，这些东西的话呢，对涉及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都是很敏感的这些信息。这些信息的话呢，我觉得有些其实可能是特朗普政府专门针对中国的啊，因为同时的话呢，不能向这个美国证监会提交审计信息，还有法国和比利时啊，但是只有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里面只有这些的话呢不会针对法国和比利时啊，只会针对中国。哎，所以的话呢，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如果美国的底线是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内容，那中美双方肯定不会达成任何协议。所以未来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因为当时设定的是这个中概股退市的时间是3年，我觉得到2022年底吧，会见到这个大量的中概股啊私有化的这种情形。这种情形的话呢，即使啊不会随着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过程吧进展有什么改变啊，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针对啊中国的方面的，特别是高科技的这种脱钩啊，是美国方面一直做的，拜登政府应该也不会例外。
也就是说，下市的风险还是很有可能吗？
对，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概率。
OK， 好，这个各位投资者真的是要注意哈，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中国企业都到美国上市，阿里巴巴，
对，
拼多多、美团都有。
对。
那么其实如果说到了中概股，那我们也来聊一下现在对于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去投资的一个意愿啊，因为在中美贸易战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然后我们也关心到了说中国最近对于民企的一些的整顿，包括了对于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巨头限制游戏公司对于未成年的少年上线的这些时间啊，其实都会让大家认为说这样的整顿会不会影响到科技业、游戏业的一些发展哦，那这一连串的整顿，您认为会不会就是降低了外资到中国去扩大版图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呢？
我觉得可能要区分两点。第一点的话呢，就是中国的这些整顿措施的话呢，都是依据法律来执行的，所以的话呢，投资者应当有这样的预期啊。特别是目前中国下一个，比如说2035年之前的最大的目标叫做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话呢，那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些暴利啊，过去来讲的话呢，这些行业确实是暴利行业，那肯定是受到这个整顿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第二点的话呢，还是要看到，就是这些措施针对的话呢，大部分都不是真正的科技啊，它可能是商业模式的这种创新，但不是中国急需的这种科技型的，或者是目前我们讲的最多的叫做卡脖子的这些行业啊，这些的话呢都不是啊，所以的话呢，在这些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属于是一个rotation 吧啊，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是从这些过去比较暴利的这些行业啊，会转向。传统的来讲的话呢，就我们讲的叫做硬核科技啊，这些高端技术啊，这些方面领域去流入。外资的话呢，我相信是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的。我们这边看到的统计数字来讲的话呢，证券投资方面的这个流入啊，在过去几个月啊，一直都是正的啊。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啊，都有非常显著的这种增长。这也显示呢，外资的话呢，有可能是在这些行业撤出，但是它的钱的话呢，并没有流出中国，而是转而投向了其他的这些可能是符合中国啊这种条件需要的这些科技公司。所以的话呢，它不是一个流出啊，而是一个再投资这种状态。
是，其实中国的市场追根究底还是市场的这个非常的庞大，像是一些著名的投资人 Ray Dalio 最近也有说错过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这个不明智的一个决定哈，所以但无论如何啦，我觉得可能透过邢先生的这个表述可以让我们更加的知道说，因为中国的这些整顿引发的一些影响，可能有的媒体会过度的夸张，或是有的媒体会过度的放小，那也非常谢谢你今天非常客观的建议。
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谢谢。
谢谢。
对，我觉得其实邢先生的这些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了除了国际媒体以外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面向，然后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编辑会议当中，其实我们有聊到说，其实中国它常常都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些 destructive 的一些的动作。所谓 destructive 不是破坏的意思，就是说它是重新给行业或者是给商界一些新的刺激。那其实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说这个股市其实它就比较多是所谓的上市公司或者是大公司，但是它现在要有设立一个新的交易所，是特别来推动或者是来照顾这些或者是服务于这些中小型企业，这个或许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中小型企业中的话很多都希望变成大企业会去交易所上市，但是小企业要怎么样来上市，这个其实我很期待看中国政府他们会怎么样子来操作这一波。
其实我透过那个访问，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震惊的事情是，中国的证监会跟美国的证监会似乎像他所说的，政治还是会凌驾于很多经济或是商业的议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的局势，刚刚我们也从他口中得知一些信息，就是他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下架的这个可能是迟早的问题。这个始终是一说出来对我心中的这个震撼比较之大，所以也再次提醒各位，
心中咯噔了一下是不是？
对对，咯噔了一下，就是无论如何我觉得美中关系持续的这个交恶对我们整个世界的走向都会有很多的这些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宗旨也是给很多投资人知道说，其中无论是投资这个中国的股市或是说中国在美国的股市当中的一些风险，
我觉得真的是很考验这个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智慧哦，他们今天通上电话了，我希望他可以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邢先生说或许在政治上面彼此的互信还不是那么样的高，但是希望有通电话就是可以往这个大家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去找到共同的目标，不要讲共同目标，找到共识吧。对，可以希望在找到共识的路上更往前一步。那另外呢，就是在这边也最后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 update 的这个关于疫情的数据啊，特别要重点讲一下，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说这个打了疫苗之后然后还是会有确诊的状况就不打疫苗。 现在以按照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接种疫苗还是防疫最最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最有力的一个利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还是就是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朋友，我们还是很鼓励大家赶快的去接种疫苗。希望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就到这边。那我们这个本周财经呢，每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钟都会在脸书直播。那在直播之后呢，我们也会把它转档成为 podcast。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别忘了点击我们的一些链接去到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我们会把这个直播的内容呢变成 podcast 的音档，大家可以重复去听。
是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每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准时的更新啦。对节目有什么想法或意见的话呢，都欢迎大家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咯。这个星期的收播歌曲我们来听到的呢，这个是我的收播歌曲在哪里呢？好，在这边找到了。像从前一样 CCY 老婆的歌曲啊，其实我们曾经播过这首歌，但我们再来听一下好了，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谢谢大家喽，
谢谢，
下次见，拜拜。一个大今天又许下了那个大报道声音回答，画着爱剧的文章，看了想哭真不挣扎，泪水滑落脸庞，连告别都见不到一面，隔着荧幕说最后再见，我们平凡的日常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有一天大风会吹走悲伤，抬头会